请我们翻到民数记第七章第一节，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首领、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牛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2辆车4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4辆车8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下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一个首领来领供物。头一日献供物的就是犹大支派的亚米达拿达的儿子拿顺。然后我们看第89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我们现在来到了全本圣经最长的一章圣经之一，最长的是119篇，诗篇119篇完了，第二个如果是圣经里面章最长最长的就是第七章，就是民数记第七章。那这一章为什么这么长呢？有它的原因的。那首先呢，我想要稍微说明一下，第七章呢，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那么这个又回到了最早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正月。那所以这段圣经是刚好就是又回到，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所讲的很多是从就是第二年的2月1号开始就开始数典了。但是讲到数典完了以后，我们知道该怎样的安营，然后要接近这个营。那么这是第五章跟第六章。所以按理来讲呢，这一切都就绪了。不过呢，现在我们又这个圣灵又把时间就推回到起初去了。就是又推回到正月一号。所以这里讲到摩西立完了帐幕，这个事实上是连着创世纪最后一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出埃及记第40章。40章，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帐幕。所以我们知道是那一天呢，第17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然后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帐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那请大家记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我们晓得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西乃山那一站，他们大概停了快一年之久。那么这一年呢，神教导他们许多，首先神把律法降下来，然后呢又把山上的样式，关于造会幕种种的样式告诉了摩西。 但是呢，真正把会幕建起来，根据蓝图，最后真的建起来，那就是出埃及的最后了。所以出埃及的结束就结束在会幕终于建立起来了。那么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就与会幕同行，会幕呢就在他们的中间。因着有了会幕，所以神就在会幕里面对摩西说话。因为有了会幕，所以众支派就对着会幕安营。然后呢，利未支派四个家族的人也就守护这个会幕。所以无论是起行，无论是安营，都是以会幕来做中心的。所以我想到现在这个很清楚，很清楚了。所以呢，圣灵现在又把我们带回到就是第四十章最后，就是出埃及记四十章。所以第七章这里说摩西立完了帐幕，所以当帐幕立起来以后，那么还有一些故事。那个故事什么呢？就是摩西需要用膏把帐幕用膏抹了，而且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壁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换一句话说，整个的会幕还有帐幕里面的器具通通分别为圣。那么分别为圣需要用膏的，那么我们知道膏当然是预表圣灵。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所以能住在帐幕里面，没有一样东西不被分别出来的。所以这个会幕呢，分别出来以后，它终于成为见证的帐幕。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当天的以色列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就都来奉献。那么这个是刚好是出埃及没有记载的，因为出埃及就记载到会幕建立了就完了。那么到底会幕建立以后还有哪些故事呢？那就是民数记告诉我们的。那一面是摩西做的，就是他叫整个的帐幕分别为圣，那么这当然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很清楚的。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各个支派就是以色列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他们就都来奉献。所以他们就从他们心里面，他们就在神面前，他们有所摆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七章是这样开始的。那么起头所讲的呢，是他们共同的奉献，那就是在那一天共同的奉献。然后呢，按照12个族长，他们12个首领，那么他们每天他们都有一个首领呢，来行奉献坛的礼。所以当他们这个，事实上当他们把这个祭物献上，把它供物献上的时候，事实上呢，根据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就是把坛献上。这里的坛当然指着铜祭坛说的，这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见证所以能够产生，要证明说我们这个祭坛是代表十字架。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有见证，当然都是因着十字架的缘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他们呢，当他们这个十二个首领，他们献上这个他们的供物，就是他们就在坛前献上供物。那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就把他们所行的礼呢，乃是奉献坛的礼，就是等于把坛，就坛献上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特别是指着这个主观的一面。我们的祭坛当然指的十字架，但是等到我们来献礼物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我们知道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十字架所给我们带来的祝福，现在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礼物献上，就是说我们愿意在主观上经历十字架为我们已经所做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祭坛是代表客观的，就是主耶稣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一切。但是我们的奉献呢，实在说来乃是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所以我们愿意呢摆上献上我们所有的。那这个奉献是表示说我们 appreciate， 我们欣赏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我们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每一个首领，那么 第一天是犹大献上，然后第二天呢是第二天呢是以撒迦献上，然后第三天呢是希伯伦献上。所以按照那个次序，这个次序呢现在不是按照这个长子的次序的，不是，现在是按照安营的次序。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最早的是亚伦，最早的是这个最第一个的是犹大，然后呢是以撒迦，然后呢是希伯伦。那如果你仔细读，他们每天所献上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圣灵呢要一再的重复呢？因为你要记得，这样的奉献是蒙神所悦纳。所以第四节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所以因着这个首领他们的奉献，那么神特别叮咛摩西说，你要把这些都收下。所以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样的奉献乃是表示我们对于十字架的工作的欣赏，对于十字架工作的感激，对于十字架工作的认同，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就是把主在十字架，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做的，我们但愿他今天仍旧，他那个果效仍旧能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族长，就是一个首领，一个首领，一个人一天，一个人一天，一个人一天。所以你可以想到哈，这个是正月一号，那么会幕立起来了。所以呢第一天，那么你看是谁献上呢？是犹大献上。那么正月第二号的时候，你看见是以撒迦献上。所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十二号。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第七章呢，其实是正月一号到正月十二号所发生的事。所以严格说来，这是退回去的。讲到安营是第二章，那是正月二号的事。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次序啊，在正月一号、二号、三号那个次序已经在那里了。不过呢，你知道这个就证明说这个次序是圣灵的次序。不过到了最后，等到安营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它就显在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如果就是时间来说，第七章呢根本是在第二章以前，就是第一章第二章以前。因为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知道时间是二月的就是是二月的一号，他们在那里二月初一，他们在那里在那里这个数点，其实在一个月以前其实那个次序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属灵的东西啊，不是外面加上去的。你本来是怎样，圣灵给你，就是说属灵的情形是自然，是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情形。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从起头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次序。当然我们知道说按照天然的次序来讲，应该是流变这个营在前面的，但是因为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见向着东边的，向着荣耀的那个方向，我们知道是犹大这个支派，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再有其他的次序，再有其他的次序。其实呢我们说过，在数点以前的一个月那个次序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不过是到了第一章第二章后来显明出来就是了。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那一定是生命的工作。后来如果在人中间所显出来的情形，那最美丽的情形就应该就是当初圣灵已经做的。所以你知道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设立长老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个概念观念，觉得好像使徒的权柄很大，他来这个地方他设谁做长老就谁做长老，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其实保罗无论到哪个地方，他注意到圣灵已经在那个地方设立了以弗所的那些长老，圣灵，所以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情的监督。那么到了以弗所以后呢，那么保罗呢只是他所做的是没有超过圣灵所做的，他是注意到圣灵已经立他们做监督，换一句话那个次序已经在那里了。所以现在保罗是一个非常感觉敏锐的人， 所以他能够把圣灵所做的能够再一次让大家看见就是了。所以不要忘记，保罗并没有凭着自己做什么，保罗所做的乃是圣灵所做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这个整个见证的背后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乃是圣灵已经做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么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是重复，但圣灵为什么把它记录下来呢？因为每一个人奉献在神的面前都要记录下来的，不能因为犹大做了就能够代替以撒加做的。不，虽然犹大做了，圣灵把它记下来，从十二节记到十七节，但是等到以撒加做同样事情的时候，那么圣灵没有觉得这是浪费笔墨，没有，所以他把它又重复一遍。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不管是怎么样多重复，不管是多么细，圣灵都记录下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成为圣经中除了诗篇第119篇之外是最长的一篇诗篇。我们所有在主面前的奉献，我们所有在主面所摆上的，主都知道，主都记得。所以严格说来，这个好像纪念册一样。你知道圣经里面有生命册，但圣经里面也有纪念册。如果你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在神的手中有一个纪念册。那么纪念册最清楚的就是，如果大家如果不忘不，如果你要明白这个纪念册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你读这个以斯拉记就很清楚。那些人回来了，从巴比伦回来，那么你看见圣灵很清楚的就把他们一样一样都记出来。这些人不是以色列的全体，他们乃是以色列中间的得胜者，他们为着神的旨意，他们愿意回来，所以呢，神就把他们记录下来。其实生命册应该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只有那些回来的五万的人，他们的名字你看圣灵一五一十的把它记载在下来。那么这个是以斯拉记。那么这个也类似，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没有一样东西主不纪念的。甚至于门徒们主复活了以后，他们给门主一片烧鱼，主在他们面前都吃了，主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片的烧鱼。我们的奉献请记得，根据民数记第七章主都记得。所以这个就是当这个什么，当会幕建立起来以后，那么弟兄姊妹讲到见证的时候，你看一面是主的同在，一面你看是圣灵把我们分别出来，但另一面呢，你看见很重要的一面就是我们的这一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都做了。所以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呢，就是行奉献坛之礼。所以我们只能够把主已经做的，让我们再温习一遍。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就我们温习主爱的故事，我们很自然的就愿意把我们自己更多的奉献给主。所以呢，我们知道从第七章开始，你就知道等到会幕建立起来以后，那么你晓得这个，那么现在不光是用膏抹了整个的帐幕，同时现在呢，你看见这里有各首领的奉献。那么在奉献的时候，大家注意到，就是实在说来，神没有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六辆的棚子车，十二只公牛，没有。但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想到神家里的需要，想到以利未人的服侍，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想知道他们在主面前所摆上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不是神在那里发起的，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实在说来呢，就这些首领们，他们看到利未人他们所摆上的，所以呢，他们觉得愿意坐在神的面前。所以当他们这个把自己供物送到神面前的时候，所以他们集体的是六辆的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那这个奉献什么？这个奉献就是叫利未人的服侍更顺畅，就是叫整个的这个帐会幕就更活络起来。那么这个圣殿这个会幕一活络，你叫神的同在就更明显。那么无论是起行，无论是安营，你看见 那么以色列人就从旷野中经过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所以就证明说这些人奉献，他们里面是有感觉的。所以呢，他们想到想到这个米拉利，也想到格顺他们。当然最后他们是把它交给谁？交给摩西的。所以摩西呢，神告诉他说，你们要收下这些。所以可见有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所摆上的不一定是神直接告诉我们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因为是想到神家里的需要，我们摆上了，结果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把它收下。所以虽然在神的心意里面没有定规好，在米拉利的侍奉，在格顺的侍奉需要这些来帮助，但有这些的确是帮助很多。所以现在你知道，如果有两辆车还有四只牛，那么那些帐幕啊门帘呢，当你在拆卸了以后，那么然后用两辆车子四头牛来推它，那么当然方便很多。所以你看，这个神悦纳的，这样奉献神悦纳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见最重的当然是米拉利，所以最后你看四辆车跟八只牛给了他们。但虽然这样，你不要忘记，你会发现说哥瞎呢，他们车和牛都没有交给哥瞎。因为你知道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所有的圣物都需要用肩头来抬的，很清楚，约柜是如此，然后呢这个真灯台是如此，然后陈设饼桌子还有祭坛都是如此，需要抬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证的主体，不要忘记了，我们讲过这个见证的柜，见证是放在柜里面，所以你要知道整个见证的灵魂在哪里呢？就是哥瞎手中这些圣物，所以他们不能随便看，看了他们要被击杀的。所以等到他们抬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呢，不管多重，他们需要用抬的，他们不能用车子的，这是神的旨意，因为见证只能用抬的。那么至于讲到这是见证的主体，那么其他是配合的，比方说讲了幔子啊、布帘啊这些，那么这个是配合的，还有什么座子，还有这些什么柱子啊，那么这些都是配合，尤其是架构性的，那么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不可以的，所以这些是配合圣物的。但圣物的本身，见证的本身是需要抬的。所以要记得在这有一个原则，就是说神定义好了，所有我见证是放在我们肩膀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推卸责任，不管他有多重。弟兄姊妹，你发现说车子不能给你用，牛也不能给你用，但是如果你所摸到的侍奉是为着配合那个见证的主体，那么有这些外围的，比方说是架构的或者是分别的，那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为着叫侍奉的更好，神就对他们说你把它收下吧。所以这一点我看非常重要。那么讲了这一段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卫的故事？大卫那个时候啊，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腓力士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大卫那个时候啊，就那个时候呢，实在说来啊，那个车子已经非常的发达了。所以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大卫呢？因为就方便的缘故，所以他就用什么呢？用牛车来运送这个约柜。结果没有想到牛一失蹄，然后乌撒呢去扶一下，结果就被击杀了。那么这件事情后来约把这个大卫就变成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很简单，你不管是外面这个多进步，那么实在说来，有的人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已经2007年了。所以呢，许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啊，应该是像有六辆棚子车，有12只公牛。那这个奉献你可以收，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只能够用在米拉利的侍奉，只能用在哥顺的侍奉，但是不能用在哥瞎的侍奉。你不管时代多进步，大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 那个错就是根据民数记第七章，你看见所有的圣物包括约柜是要用什么，要用抬的。所以后来当大卫学了那个惨痛的功课以后，后来果然最后是我们知道是约柜是被抬进去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从旷野里经过，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主的人，这是我们指的新约来说的。所以这些的功课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要记得我们讲到见证的主体，讲到基督自己，我们不要忘记讲到见证的核心的时候，要记得见证是抬的，见证绝对不能用车子来帮助的。有的东西车子可以帮助，那个是外围的，那个是架构性的，那个并不影响的。但是只要碰到见证的主体，那么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摩西收了这些东西以后，那么特别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哥瞎他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所以所有这些的圣物都需要用肩头来抬的，像灯台也是一样。那么约柜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要记得是主是把这些见证的人放在我们的肩膀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以利未人呢，他们经过大而快旷野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故事，前进的故事，就是到处就是他们这个抬，就是他们抬约柜的故事，他们就是高举见证的故事。所以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大家都看见神见证的责任，你看在歌下的人，他们这些利未人身上。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奉献神会悦纳。但是不要忘记，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可以改变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还是神的旨意。我们的奉献可以帮助神的工作容易的做一点，那么这个帮助这个米拉利，当然可以帮助李拉利，当然帮助格顺，但是你看见在我们的奉献对于见证的对于见证的这个被见证的被高举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贡献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所以你看见说约柜也好，所有的圣物都需要用抬的，所以我们在一起行以后，你看见这些都弄在哥瞎的肩膀上，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然后呢，每天你看见他们所献上的供物，有的和素祭发生关系，有的和这个燔祭发生关系，有的和赎罪祭发生关系，还有的和平安祭发生关系。那我想我们因为没有机会读利未记，我想很大概很简单的说一下，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祭物，严格说来都是预表基督来说的。燔祭呢，是指着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首先把自己完全献上，他对神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十字架第一个意义就是主耶稣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如果主耶稣不肯的话，你就可以想到以撒的故事，如果以撒不肯挣扎，不肯把自己放在燔祭台上，他的老父亲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你看见说以撒是那样的顺服，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所有这些祭特别指着主在十字架上工作来说的。所以这是燔祭，所以这是整个这十字架的基础。十字架的基础就是因为主耶稣他有一天对父神说，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他借着这个身体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他在哪里完成神的旨意呢？他把自己献上，完全烧成灰，这是燔祭的意思嘛。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代表的一面，这最基本的一面。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呢就在那里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你要记得头三个钟头是人做的，后三个钟头是神做的。头三个钟头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是比拉多了， 还有谁呀、啊？还有就是犹大了，把我们的主送到十字架上去。因为头一段是代表人恨神恨到极点，但是后面三个钟头给我们看神爱人爱到极点，所以那一段是神做的。这话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很简单，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当他被糟蹋尽尽，当他被羞辱被举起来的时候，十字架是最痛苦的刑罚。普通任何一个普通的犯人一被举起来就是咒诅，因为只有咒诅能减低你的痛苦，但主耶稣他没有咒诅，他反而祝福，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你看这是燔祭、啊、我们的主愿意，他知道他愿意来了，愿意完成神的旨意，所以现在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但他有没有咒诅有没有苦毒呢？没有，他反而祝福，而且为仇敌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现在我们要问父神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如果父神怎么可能不听他儿子的祷告，但如果他听他儿子的祷告，这个神是满了慈爱的神，但神的公义在哪里？一个犯罪的人你能够让他平白无故就这么走了，那么天理在哪里？公义在哪里？所以为着听他儿子的祷告，所以到后面三个钟头神要做一件事，最后是神把我们的主钉在哪里，是把他压伤了。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站在你我的位置上，神就举起他愤怒的杖，那个愤怒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成了赎罪祭。所以大家要记得，有很多人替犹大抱不平，他的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否则的你看看嘛，因为犹大如果他不卖主的话，那我们今天救恩哪里来？这好像犹大有一份功劳，这个是哪里来的逻辑？不要忘记了，犹大所能做的最多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这个不是还不是救恩，你看见吗？但是感谢主，是因为父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现在他的儿子必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所以现在我们的神定义把他压伤，所以他才成为赎罪祭。所以你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蒙恩不是因为犹大做了什么，不是，因为神听了他儿子祷告，因为神听他儿子怎样为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那个爱有多深，那个爱有多大。但另一面，当他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成功了神的公义。所以你看见神的爱和公义在这里就在十字架上就相遇了，这是神的智慧。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这什么，这就是赎罪祭所代表的。那么不光是赎罪祭，不光赎罪祭，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他也成了我们的平安祭。平安祭意思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一手拉着父神的手，一手拉着我们的手，然后大家断气的时候，他把这两只手放在一起，这个叫做平安祭。那么好了，不要忘记主耶稣有什么资格做我们的救主。主耶稣他必须是素祭才可以。什么叫素祭呢？这里的素祭是指的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生活。那要记得，主耶稣因为他是素祭，就是说他的生活就是这里的素祭所代表的。那个这里没有血，这讲指着他的生活说的，指着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那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最后给我们看见，他不只是人中人，是完全人，而且他是没有罪的，这是素祭所代表的。那么请大家记得，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有资格，才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只有燔祭，如果有燔祭他能不能做我们的救主？如果他有罪他不能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这里也有什么？也有素祭。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你要记得我们的根基啊！我们所以能把我们的献上给主，我们今天能，我们乃是把主所给我们的再放在他的手里。所以要记得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献上， 当我们这样献上的时候，我们能与他有交通。换一句话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不光是客观的了，十字架在身上要变成主观的经历。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有两面的工作，一面是在历史上2000年前主耶稣已经完成了那个工作，那是客观，那是坛。但是当我们奉上行了奉献坛的礼，当我们把供物献上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因着他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所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有完成的好处，还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止完成了一切，而且在不光好处，还有呢，所有那天在历史上所已经做的，今天借着圣灵要再继续的做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十字架主观的一面，明白吗？十字架讲到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这是客观的，2000年前主已经做了。但是今天圣经里面有另外一部分圣经，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么凡是这一类的圣经，比方能够交通于基督的苦难，那这一类的圣经，请大家记得，你把它放在一起，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 The fellowship of the cross。 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乃是与十字架交通的一部分。因着基督的爱，我们现在愿意告诉主说，主，你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做你所要做的工作，你可以继续的雕刻，你可以继续再把我能够磨成你自己的形象。但是无论你怎么工作，我的根据是什么？我的根据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不是七天呢，一共是12天。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奉献。所以你看，这是最长最长，除了诗篇119篇，这是最长的一篇，就记录了每一次，弟兄姊妹，我们的奉献，我们都想起十字架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所以等到你到最后的时候，89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那弟兄姊妹，有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说，在这个时候摩西听见什么？在约柜，在两个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说什么话？那当然就在这些12个首领经过12天以后，你看经过12天以后，弟兄姊妹，现在神说话了，你明白吗？第初一、初二、初三、初四，神的荣光充满整个的帐幕，然后因着我们的奉献，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现在呢，你看见摩西呢，就当他要和耶和华说话的时候，结果他听见声音呢，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要和主说话，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问题在这，你与主祷告，你有没有听见声音？你有没有听见圣灵借着主的话在对你说话？那么主在哪里对我们说话呢？是在施恩座以上两个基路伯中间。那么这个就是主的脚前，你看，因为那个约柜代表脚凳，所以很自然在主的脚前。所以当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我们就听见他的声音了。那大家都知道，玛利亚特点就是打碎他的香膏玉瓶，然后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那么很清楚的，当我们一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当我们承认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我们与主说话，你就听见在我们的深处。我们知道这个外院是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这个圣所好像我们的魂，那么至圣所好像我们灵的深处。所以这个时候呢，很自然在我们灵的深处，我们听见有声音的。 那么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那么到底说什么？在这里很有意思的，这个话，这句圣经呢，插在第七章，放在最后面，又摆在第八章跟第八章的前面。所以慢慢我们大概就知道说，现在当十二个首领真的献上的时候，神开始说话了。当然那个话是悦纳的话。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能听见主说话？常常是我们把自己奉献以后。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奉献当然是有损失，因为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不要忘记，从此以后你看见说，不光会幕立起来了，现在你看见如果摩西要听见神说话，神是在会幕里面说话，而且呢，神是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在施恩座以上，在那里我们就听见神说话。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深处的声音，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刚好接在这个十二个首领的奉献之后，所以很清楚，奉献和听见主说话很有关系。许多人为什么读圣经读不懂？为什么读圣经好像是一本封闭的书？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和我们的奉献发生关系，你信不信？很多地方你服不下来，很多地方你觉得圣经不可能这样要求，所以呢，你不知不觉的你把它解释了，你不肯顺服，所以那一段圣经你怎么读也读不懂。但是我要记得，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把自己献上给主？如果我们奉献是个完全的奉献，等一等你就听见说，你听见声音了。许多时候你听不见神说话，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没有亮光，很简单的，不是没有会幕，也不是没有圣灵，但是很清楚的和我们的奉献有关系。我们的奉献乃是把客观的变成主观的，那这个时候呢，圣灵自然就说话了。那么当这个在基路伯在施恩座中间，神对摩西说话的，到底说什么话呢？第八章第一节最清楚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所以到了这十二天完了，应该是第十三天了，恐怕十三天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点灯的时候。那么我们叫灯台，很清楚指着见证来说的。那么点灯台的光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说外院的光是太阳的光，但到了圣所的光呢，是从油来的。圣经里面油总是代表圣灵说的。那么七盏灯呢，每一盏灯都有灯芯，那么灯芯呢就浸在油里面，然后最后呢就发出光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七盏灯呢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当你可以想象，你经过了十二天以后，大概第十三天，那么然后呢这个灯呢就亮起来了。所以就表示说这灯台呢就在这里尽它的功用。那么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呢，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所以这个见证，我们这个见光的产生呢，和神圣灵的工作有关系。你看那个金子呢是一片锤出来的，那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圣灵的锤打，最后才形成球，形成座，形成花，然后七盏的灯。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你看你现在呢各就各位的，很明显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要把灯点起来，七盏灯要点起来。那么然后下面呢第五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间选出利未人来。那么现在利未人也要就位，也要各归各位，就是每利未人也要这个就位才可以。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些利未人呢就被摩西呢就首先呢要接近他们。那接近他们，当然他们就用除罪水呢弹在他身上，而且他们呢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 接近自己，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然后就把他们就带到什么，就把利未人就奉到会幕的前面，然后就招聚整个以色列的全会众。那为什么呢？不要忘记，以利未人活着是为所有的全会众的长子活着的。因为按道理来讲，在逾越节的晚上，如果不因着羔羊的血，他们所有的长子都要死的。所以等到后来他们长子不死了，所以神说所有的长子投生的包括生畜在里面通通要归给神，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现在呢，你看是利未人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把所有利未人都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个按手是联合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今天利未人呢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如果利未人不这样来侍奉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他们所有的长子都要这样做的，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利未人乃是代替所有的长子活着，所以利未人所代表的原则就是投生的原则，就是把最好的投生，就是一个人力量最强的时候所生的，那就是人所能结出来果子是你力量最大的时候所生的，所以呢，这就是投生所代表。按照神的定命，所有的投生都应该要死的，所有天然的能力都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的，都应该要死的。结果没有死，原因在哪？是因为羔羊为他们活着。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因着羔羊为他们死了，所以他们不必再死了。那现在他们怎么能活着的呢？因为利未人在为他们活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一定要在会幕在会前，然后按手在他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了，这个利未人他们需要赎罪的，他们凭着什么能够这样做呢？所以你看见他要把手按在两只牛的头上，有两，这是两只牛啊。那么一只呢是做赎罪祭，另外一只呢做燔祭。那这是第一步。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把他们就带到什么？不光带到这个会幕面前，而且要把他们带到亚伦和他儿子的面前。然后呢，就把他交给亚伦，因为不要忘记，利未人是服侍亚伦的，是听亚伦指挥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亚伦呢就把利未人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那么什么叫摇祭？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你还记不记得逾越节的时候啊，那个前后刚好是大麦，刚好是这个，刚好是这个大麦出熟的时候，所以根据神的命令，有一个节叫做出熟节。所谓的出熟节，就是说，在迦南美地所有的土产到那个时候呢，他们有的都已经熟了，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他们的土产，像麦子也好，他们要送到哪里？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耶路撒冷的祭司呢，就把这个出熟的果子，是出熟的果子哦，那是表示说，在所有的农作物里面，这是最好的。然后呢，在神面前摇一摇，这就是摇祭。所以摇祭都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些都是最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麦子最好最好都是格拉逊，都是加百农那一代的麦子。为什么？因为那一代是火山区，所以泥土通通是黑的，因为泥土是黑的，所以它能够吸取阳光，所以那一代的麦子是最早熟的，而且它的品质是最好，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好土。好土什么土呢？是经过这个火山爆发以后的那些土，是十字架工作最后的结果，你看那个土变成好土。好了，那因为这个缘故，从好土里面长出来的农作物最后要做摇祭，在神面前摇一摇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利未祭在神的眼光中就像那些出熟的果子一样，是最好的。所以呢，圣经就说，这样你从以色列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然后神说，利未人便要归我。那原文什么意思？原文神说，利未是我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般人，神说是我的，所以这样呢，你看见利未人就各就各位了。利未人现在就开始他们的工作，就开始有的做革顺的工作，有的是 米拉利的工作，有的是哥夏的工作。我顺便讲一讲哈，你们今天到美国去，很多人，很多美国人呢，他的名叫 Cohen，C-O-H-E-N。这 Cohen 呢，实在说来就是哥夏。所以你只要知道有一个人叫 Cohen， 他一定是祭司，他一定是利未人，一定是利未人的后裔。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将来如果弥赛亚回来，如果主再的回来，真的第三个圣殿重建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这个祭司从哪里来的？有一部分就是你只要看以色列人，如果到现在他名叫 Cohen 的话，那么这个就属于哥夏的啊。所以这个我顺便的提一下就是了。所以这样。那么很清楚的，你看利未人开始侍奉，那个工作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那么你还记得吗？第四章还讲到是30岁到50岁，但现在呢讲到25岁就来任职了。所以可见25岁呢应该就开始见习，到了50岁呢他们就停工退任，不再办事，但是没有退休。圣经说他们在会幕里面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就不再办事了啊！所以不要忘记，婴孩也这样。你看，你还记不记得，当他们这个第三章数点的时候，所有一个月以外的那些利未人，你要数点，他们要做什么？要看守。所以你看，这些他们都要，只要有两个眼睛就应该看守。所以呢，你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就是说会幕的最里面的一圈也开始动起来了，开始动起来了。那么外面就是12个支派，就是12个首领所代表，12个支派所首领的奉献就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的奉献。我想这个很清楚了，当大家都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那么现在你看整个就动了。那么还有呢，内圈也动了，也动了。然后所以这是第八章，应该是13号，对不对？所以到了第九章几号了呢？14号。所以你看到吗？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那么这是本月14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点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乃山的旷野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吗？从第七章开始，事实上是退回到正月一号，然后呢一直到第九章，终于到了正月14号。所以这里就讲到什么，讲的逾越节啊，不要忘记这是他们在旷野过的第一个逾越节。因为一年前的逾越节还记得吗？还在埃及。现在一年以后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啊。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说一年以后的以色列人不一样了。现在呢你看他们是他们所过的第一个的逾越节。好，那么现在这里有问题发生了。这个发生呢是在当初没有的，当初你没有碰到的，那就是如果你真的从旷野经过，有许多的事是难免是一定会发生的啊。所以呢结果有几个人呢因为死尸而不洁净，就不能够在那一天守逾越节。但是呢他们不愿意错过那个权利，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很有心，他们因为不小心碰到死尸，所以他们受污染了，所以他们不洁净。那不洁净呢，当然他们就不能够在营里面，他们就不能够守逾越节，他们的遗憾。所以呢他们就问摩西说，那我们应当怎么办？所以他特别说，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所以现在你知道吗，这些人呢他们觉得我不能献供物，这是我的损失。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在这种情形底下，所以他们就问摩西，那摩西就说，你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么吩咐的。所以后来回话来以后就很清楚，神是满了恩典的神。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碰到死尸，还有或者在远方走路， 就是可能你刚好正月十四号，刚好你根本是在远方走路，你在旅行，因为你在旷野里面，你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那神的话很清楚的，就是他们要在二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所以这就是神给他们的机会。不过不要忘记了，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你这个是因为不得已的缘故，因为他们还是有心，因为神满了恩典，所以神为着迁就他们，让他们可以在2月14号他们可以守逾越节。不过当然神最高的旨意还是正月14号若是可行。所以后面有一个人，他因了洁净了，结果他又不行路，又洁净又不行路，但又推辞他不守逾越节，那这样的人要从民中剪除的。所以很清楚主的话给我们看见，虽然逾越节是件很大的事，你不要忘记他们所以以色列人，所有以色列人是因为在那天晚上叫耶和华的夜，神释放了他们。所以现在每年到了逾越节是纪念性的了，那他们该做什么？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呢？应该要在那一天献上耶和华的供物，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所以这是变成他们的权利。所以这个就是第九章给我们看见，好了，这个逾越节他们过了逾越节了，那么有的人呢，他们因为不洁净的缘故，所以他们就在2月14号他们就过逾越节。所以现在呢，你看很清楚啊，一下就跳了一个月，前面呢一半是讲到上个月的事，后面呢因为有的人不洁净了，有的人因着什么样的缘故，结果呢神让他们在2月14号那天他们是过了。所以那一年他们过了两个逾越节，一个是原来的大的，一个是小的，那是为着不洁净的缘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当见证产生的时候，你看见如果我们的心向着主是单纯的，你看神还是满了恩典，许多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达到神最高的要求，但是起码呢2月14号我们还是能够摆上我们那一份，这不是上好，这是次好。但你看神能让我们享受次好，你看神是满了恩典的。所以这样你看见整个的时间呢就到了14号，那么他们真正出发那天是2月20号对不对，那是14还有几天，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准备出发了。那现在问题就是到底他们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起行，到底怎么做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灵就给我们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起行，是到底他们是什么来支配他们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九章的最末了一段，还有就第十章前面一段，这两段加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起行，他们到底是怎么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安营。好了，那现在呢就来到个很重要的问题，安营按着神的旨意，利未人他们开始尽他们的功用了，然后呢他们也守逾越节，然后呢我们看见他们也围着这个会幕安营，那这一切都完全就绪了，也各就各位。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他们也是50个人一排，100个人一排，很清楚，就像主耶稣在旷野里面一样。那么这就当初以色列人他们的情形。好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下面就是可能他们要开始出发了。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他们的安营他们的起行是根据什么？那么这个就是引导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旨意要我们安营，神的旨意要我们起行，但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起行，这也是神旨意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你不能光问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安营当然神的旨意，起行也是神的旨意，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起行。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过42站，每一站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安营，在谁的手里？不在摩西的手里，在神的手里。所以现在很稀奇了，你看啊，你如果仔细看23节，9章23节很清楚， 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所以很清楚嘛，没有神的话你就不安营，没有神的话你也不起行。你是有了神的话你才起行，有了神的话才安营，很清楚的嘛，非常清楚的。但是神怎么吩咐，神借着什么来吩咐，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吩咐，那非常清楚啊。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秘诀在哪，秘诀就在那个云彩。所以现在记得当立起帐幕那一天开始，圣经说有云彩，现在应该是第九章十五节了，有云彩就遮盖会幕，就是见证的帐幕。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现在你怎么知道这是见证的帐幕呢？因为有云彩遮盖在上面，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上面，好像火的形状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仍旧是云柱跟火柱啊，不过白天很明显是云彩，但到了晚上的夜间形状如火，所以还是遮盖在上面。但是如果你再看上面一点，就变成火柱了，变成云柱了嘛。所以基本上还是云柱跟火柱的原则。那么在出埃及记我们说过了，这个云柱呢，是当我们的感觉很敏锐，白天感觉很敏锐的时候，所以是云柱嘛。晚上你看不清楚，就是感觉四观五官的感觉比较迟钝，因为晚上看不见嘛，所以这什么，就是火柱嘛。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旷野里面能领路的不是云柱就是火柱。那么云到底代表什么？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是在云下在海中归入摩西的。那海中归入摩西，如果是预表受浸的话，那么好了，云下归入摩西当然也是云表受浸。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两个浸，一个呢就是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受浸，还有一个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圣灵就从天上浇灌下来，用活水的江河涌流，结果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被浸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那个水当然代表水，那么那个云很明显是代表圣灵。所以云柱什么意思呢？云柱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很敏锐的时候，你照着圣灵的引导，圣灵讲什么你就听懂了，这个是云柱。那火柱呢，是当我们里面不清楚的时候，你搞不清楚，你里面糊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火柱这就是我们手里的圣经。所以圣经是当我们感觉不清楚的时候，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感谢主，我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我们就这样的经过了什么，经过了大，经过了旷野。那好了，现在到了西乃山以后又不同一点了，云柱火柱又多了一点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见证的帐幕，现在云彩要遮盖在上面。那云彩遮盖在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什么时候云彩遮盖，就表示云海安息了，云彩安息了就表示我们也应该安息，所以他们就安营就不动了。如果云彩盖在上面的话，很清楚，所以只要云彩不动，他们就不要动。所以你看他们基本受引导是受圣灵的引导，非常非常清楚的，当然圣灵引导他们，不是他们决定什么时候起行，不是他们是什么时候决定安营，不是，是他只要圣灵能安息，我们应当安息，圣灵不动你紧张什么。所以这里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云彩遮盖帐幕？如果这是见证的帐幕的话，弟兄姊妹，从晚上到早晨你看云彩在哪，表示你现在就不动了。但是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那就是说真的就变成火柱云柱，就收上去，就收上去。如果收上去的话，那么这以色列人就要起行了，你一定要动了。那么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所以现在很清楚啊，你只要看云彩的动作动态就可以，云如果在上面你就停，如果云彩收上去你就起行，非常的清楚。 所以实在说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们或起行或安营不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乃是接受圣灵在我们的引导。所以给我们看一说见证的生活是谁来支配我们，是圣灵来支配我们。所以不是你决定什么时候起行，也不是你决定什么时候安营，你看见我们的起行和安营是谁来指挥的，是谁来做的，是云彩来做的。所以当云彩收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们不会接受圣灵的引导，那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就大了。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照着神的吩咐呢？所以今天在旷野里面，你怎么能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错，是按着站口往前行，但什么时候要起行，什么时候安营，是谁来决定的？是圣灵来决定，是云彩来决定的。好，然后17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你看很清楚吗？上面讲的云彩，下面讲的吩咐嘛，很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怎么听主的吩咐？不错，主对我们说话的是借着什么来说话？当然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的，很清楚的。然后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我想圣灵在这一再重复，就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有时候从晚上到早晨，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个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所以到底以色列人驻多久，是谁来决定的？不是他们决定的，是云彩来决定，是神的吩咐来决定。所以我问弟兄姊妹，在旷野的生活是谁做老板的？当然神做老板的。为什么？因为这关系到他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能听他的吩咐，能接受他的引导，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那个所产生的生活当然就是见证的生活，这一点非常清楚的。所以从这里我想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所以然后他们就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受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着耶和华吩咐来，都是凭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好，我拿一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这是很有趣的例子。你好不好翻到第十二章，你记不记？现在我们不要讲这一段了，我们等一等回头来讲这一段，因为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呢，我用这个来做例子，就给弟兄姊妹知道，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就是神那一次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不要忘记啊。是米利安把摩西从水里拉上来的，所以摩西是拉上来的意思。没有米利安，几乎没有摩西啊。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谁起来说话了呢？谁起来毁谤这个摩西呢？是他自己的姐姐，还有他自己的哥哥，一个是亚伦，一个是米利安。为什么？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对和错，我们现在暂时不去说他。他们毁谤他的时候，圣经结果呢？圣经告诉我，摩西没有说话，但神起来为他说话了。那最后呢？神就对他们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讲完了以后，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你有没有听到？你读到这个事儿第九节，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那么很有意思啊，这一发怒而去呢？这个云彩代表神的同在，对不对？所以神发怒而去，就在这个第十节呢，云彩就从会幕上就挪开了。你有没有读到第十节？约海从会幕上就挪开了。你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很有意思的。一面呢，耶和华就向他们发怒而去，生气就走了，那么就等于他的同在要离开他。所以在表现上很清楚的，那个云彩呢，就从会幕上就挪开了。 那不要忘记一挪开表示什么，要起行了，他们应该起行了。好了，他们果然真的起行了，你怎么知道？等一等你就晓得了。那么等到这个，但是呢一挪开以后啊，诶，不料这个谁长了大麻风，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大麻风，结果亚伦一看就为他哀求。后来呢，最后这个神就对摩西说，他说他如果父亲啊，如果吐唾沫在他脸上，岂不是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把他领进来，然后才回来。所以后来果然呢，这个米利安关了七天的禁闭，那么好，过了七天以后呢，他们再把他回来。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你下面圣经怎么说，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他们一看见云一打开，一看见云一收起来，他们就开始启动，他们是在顺服啊。不过呢后来他们要等，为什么延迟了呢？因为米利安没有回来，所以一定要等到米利安关了禁闭后才回来。所以你看见吗，这是很清楚给我们什么时候云彩一动他们就起行，他们果然是这样顺服了。但是这次例外的原因，就是因为米利安的长大麻风，要等到他接近了以后才回来，所以这是另外一段的插曲。那么我在这里特别提醒这个，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你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果然是完全是按着这个来安营，按着来起行的。所以我想这点交代的很清楚，他们的起行和安营是在谁的手里呢？是在人的手里。那么好了，当这些祭司们他们真的看见云彩收上去，那么不要忘记有人在那里看呢。如果明白了神的旨意后，那么有人要吹号的。所以你看在领袖层里面，就是包括摩西啊，还有亚伦他们祭司们，那么所以到第十章就讲到要做营号。营呢在圣经里永远代表救赎，所以现在要吹号的。那么这个吹号呢，说是要用银子做两只的号，都要吹出来的。做什么呢？做两件事，一面是招聚群会众，还有一个呢是众营起行，所以两个共用。所以现在我们懂了，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看见云收了起来了，他们就起行，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啊，他们还是要听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还要听到底有没有吹号。所以领袖们呢是看这个云彩收上去没有，然后就吹号的时候呢，你听见吹号大家才起行的。所以不要忘记，不错，神是权柄，神是引导一切，但是不要忘记神还在地上还设立了一些代表的权柄，比方说做父母的就是代表的权柄。所以当神把孩子放在父母的手下，他们怎么长大的？因为当父母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神就仍让他们做代表的权柄。所以在教会里也是如此。所以这并不表示说就没有领袖了，就没有首领，还是有的，教会里面也好，家庭里面也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旷野里面我们还是要学习会做个听话的人。不错，现在我们要走了，你说哦，我看见那个云动了，你动了你还要听到底有没有号，号吹了我们才起行。所以这两个是配合在一起，一点都不冲突的。所以这个和整个的见证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好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你吹号的时候啊，如果吹小号的话，就是不要很大声，那么就是大家都聚集在会幕面前。那如果你出大声的话，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要起行了。那么第一次出大声的时候，那么东边的营就开始走了，你就开始那个犹大三个支派的就开始往前走。那么第二次吹大声的时候，南边的就要开始往前走了。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到底他们怎么往前走，你要听号。一面是圣灵在那里引导你，那另一面不要忘记，你旁边有许多你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帮助你。你千万不要做个单独的基督徒，觉得我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只听圣灵的引导。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把父母赏给你，神把许多弟兄姊妹放在你的旁边，他们能够帮助你。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这个就是怎么受引导，你看很清楚。你还要听见什么？还要听见营号的声音。 那这个号后来接着又有两个用处，等到你们进到第九节，你们在自己的地，就表示进到迦南以后，那么如果有你们和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你们就要用号吹出大声。那么这个大声做什么？大声是什么意思？大声现在是不是大家知道就要起，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起行，不，没有什么起行了嘛。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到了安息，到了迦南地，你们不要再起行，不要再安营，不要再漂流了嘛，不要在旷野里生活了嘛。那那个时候如果吹大声什么意思？吹大声就是说，当你和敌人打仗的时候，便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所以你一大声一吹，结果呢，我们就这以色列人就蒙拯救，脱离仇敌。那么好了，当他们快乐的时候，像节期啦、献燔祭、平安祭，也要吹这个号。那么那个时候大声，如果到了安息日，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迦南地以后，如果再吹大号不是起行的，那就是他们应该一同在神面前做纪念。所以你看，这些圣灵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么等到这些都就绪了以后呢，那么第十一节，就是第十章第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就从见证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就停住在巴兰的旷野。然后后面主要的就是巴兰旷野的故事。所以现在从西乃的旷野就要转到巴兰的旷野，而巴兰的旷野就是大而可怕的旷野。然后呢，以后就是以色列人起行的故事。但在起行以前，圣灵用了十章的篇幅给我们看见见证是怎么形成的，一切都安排就绪。现在他们不再散沙了，现在不是每一个人说了算，现在你看见他们要看见云彩的行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受圣灵的引导呢？那不光这样，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要读一节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第三十八节，这人就指着摩西说的，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这人当然指着摩西说的。那这段话是谁讲的？是斯提凡讲的。那斯提凡这里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我们特别要注意哦。他说这人曾在旷野会中，这个旷野会中在希腊原文是旷野的教会中。好，大家都知道教会是五旬节的时候才诞生的，那斯提凡怎么说在旷野的教会中呢？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安营的时候，当他们起行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他们所预表的乃是旷野中的教会，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的教会好像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一样。所以当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应用上你不能只应用在个人身上，你要把它同时要应用在教会的身上。所以讲到见证，有个人的见证，有你个人，你在办公室里面，你在家庭，你在书房，你在公事房，你有你的见证，这是个人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北投，在淡水，无论在哪里，你所在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见证是团体的见证，那个就叫做旷野中的教会。所以请大家记得啊，旷野中的教会是怎么形成的？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教会今天是怎么往前去的？圣灵在那里引导他们，因为圣灵把他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也圣灵引导他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教会里面有领袖，教会里面有首领，教会里面有长老，教会里面有蒙带头的。当他们吹号的时候，你看见全教会就在这里行动了。所以不要忘记民数记的应用，我讲应用除了应用在个人身上，毫无疑问的见证是有个人的，有团体的。你当然要做个人的见证，你对邻居有责任，你对你同学校的人有责任，你对同办公室的有责任。所以无论到哪里，弟兄姊妹，你不能失态。
别人可以去的地方你不一定能去，你别人去了他们没有事，但你去了他们会说你基督徒也去这样的地方吗？别人讲这句话，诶，当然的，你为什么也讲这句话，你为什么也学他们一样，他这样讲他不说话，但你这样讲他就说你们基督徒也说这样的话吗？为什么？因为这是见证。千万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读圣经，全世界读我们。你如果真的希望宝岛的福音能广传，有一件事不要忘记，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你都要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可以争，为着两毛钱，为着几根葱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有一天有人会知道说，哎，这个人是基督徒啊，为什么基督徒也是跟别人一样为了两根葱就争了半天呢，争得面红耳赤呢？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人不能得救，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见福音，他福音真的听见了，他看看我们的榜样他不要信。很多的儿女他可以很快信主的，你知道吗？就因着我们不肯认罪，就因着许多时候我们错打了他们，我们从来没有好好认罪过，好好对付过，他们怀恨在心。你可以逼他读圣经，等到他一超过了这个成，一到了成人年龄，他就把圣经烧掉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今天按道理来讲应该有许多人要蒙恩得救才对，所以这里当然有个人的见证，同时当然有团体的见证。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你在一个社区里面，你们在一起聚会，你们在一起祷告，居然你们对那个社区不能产生影响力，这个羞耻在哪里？所以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了，今天如果神与我们同，你能说神不与我们同在吗？主的话不是说吗？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怎样在他们中间。如果会幕在我们的中间，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主代表错呢？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主的反应？我们是不是受圣灵的引导？所以如果你仔细的从第一章读到第十章的话，你看见所有用在个人的都应该用在教会身上。今天弟兄姊妹，教会慢慢变成社会了，教会不过变成许多社团里面一个社团，不是，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完全一个大的使命。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像以色列一样漂流在旷野？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当见证不在我们肩膀上，我们可以错，我们可以失败，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够失败。因为本来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是代表我们自己，但等到你真的成为见证以后，你错了，你不只把自己代表错了，你也把神代表错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也许因着你的错他就不能够得救。所以你看，因着这个缘故，神管教的手当然在我们身上，神当然不能让我们随便的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民数记给我们看见非常非常严肃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现在神的管教的手很明显在我们的身上，神不能不管了，神不能不做了。比方说像大卫也这样，大卫犯了罪以后，神和他，神讲得很清楚的，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你看见吗？现在大卫把神代表说，大卫能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等到犯罪了以后，人再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许多人要跌倒，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在大卫身上的管教是重的，因为神爱大卫，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你去读大卫的故事，神的手没有离开他，后来连他自己的儿子亚瑟龙都起来背叛他。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今天大卫的难处不光是大卫犯了个罪，不光因为大卫犯了杀人的罪，犯了奸淫的罪还是小事，但是问题是大卫把神完全代表错了。所以这个管教不光是因为大卫需要长进神管教他，也是因为现在他所代表乃是见证。所以如果是见证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这个民数记所学的功课，自然 也就变成我们所学的功课。所以从第十章以后，你再来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些故事实在说来就是我们的写真。我们要承认说，读完民数记，我们看见个人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见证会失败，但是神最后要得胜。所以圣灵永远做圣见证重振的工作，不管我们多荒凉，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所以但愿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我们都能够从民数记这里得着一些非常非常严肃的教训。好，我想我们现在呢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再看后面，就是再看这个第十章十一节以后的故事。好，我们休息一下。